月哈，在教会至少有三个功能哈，一个是你会想到的，现在为什么教会要我们充满那么多音乐？那它圣乐是一个功能性的，在教会里面是一个功能性，它不是为了音乐而音乐，也不是为了美而音乐，它是有它的功能在的哈。一开始最一开始就是我们一定会想到一个是敬拜啊。很多刚信主的人觉得为什么每次来教会敬拜就一定要唱诗？好，等一下我会讲。这个敬拜是一个根基，接下来这个是教，我简称教牧了，不过你也可以教育牧养，教育牧养。所以圣乐有教育牧养的功能。接下来我们再扩展一个，就是见证啊，见证跟传扬有关系，就是见证传扬啊。那我为什么把这个敬拜放在最开始呢？因为它是一个很大的很好很根基的东西。你在敬拜的时候，你其实没有想到别的，但是你已经在牧养教育牧养你自己。就说好，但是你没有特别想说你要用音乐去传扬福音，可是你在敬拜的时候，如果你进入到敬拜里面，不但你教育牧养你自己跟唱的人，还有那些没有信主的人会觉得说，哎呀，为什么他们圣诗，他们唱圣诗为什么这么美，这个神应该是很美，你很自然的就会把这个生命显露出来。所以这个见证传扬这件事情，是把它放在最好最，但是它一定包含这个敬拜是一个很重要的。好，啊，我今天要提这三个部分哈，这三个部分，那只能简要提，因为我们上次是上了一学期的课哈，那我只能今天是一个总复习而已。所以你看到你的讲义上面，我会三个大点。一个圣乐与敬拜，一个是圣乐与第二个大点是圣乐与什么
传扬
是第三啊，第二是什么
教育
对好，所以我把用这个把它写出来哈。那我们先谈敬拜的部分哈，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没有音乐可不可以敬拜？
可以
啊。很清楚的回答，没有音乐可不可以敬？当然是可以的，音乐又不是神。那为什么每一次用到音乐就比较容易感动流眼泪啊怎么样？其实有几个因素，就是我上面提的，一个是奥秘性，一个是感情性，一个是创造性的东西。音乐实在是讲不出来，讲不出来就是属于奥秘的部分。那为什么真的讲不出来哈？是我只能让你们感受哈，比如说。抽象的地方，那我们的信仰其实也是很不容易理解的。你知道什么叫做银河宇宙吗？你知道银河宇宙怎么形成的吗？你知道什么叫做三位一体吗？好像不容易理解啊。那音乐刚好是抽象的，那信仰刚好跟它一样有共同不能理解的奥秘的部分。这个简单讲就是这个部分。第二个，关于感情这件事，情感这件事哈，没有歌词的音乐也会传情，对不对？ 哦，没有歌词哦，哦，它也会传情，就是因为音乐本身具备的一个情感性啊。那敬拜是不是也需要真实情感的投入？啊，敬拜非常需要心灵诚实、真实情感的投入。那第三个我要讲到的是创造性这个部分。音乐好是一种高度创造的艺术啦，啊，它甚至比绘画还抽象，绘画一点都不抽象，但是音乐就是很抽象啊。但是艺术的东西都是跟创造有关系。你如果是模仿，会让那些音乐家会觉得不屑一看，因为你没有创造性。所以艺术其实是一种，就是本来就是要非常要创造性，这个大家容易理解。但是敬拜为什么也要创造性？你其实你已经在经历上帝的创造，你不知道而已。就是说，你可能唱同一首歌，可是你的心情、你的心境不一样的时候，你会有新鲜的感受。这个其实就是一种创造，心灵的创造。所以你也不能说我今天敬拜，我明天不用敬拜，你明天还要有一个新的你来敬拜。这就是每天上帝讲的说给我们新的东西，这个新的就是一种创造嘛。你不可能用旧的一个心灵来敬拜，你一定用你创新的一个心灵啊。所以回到我原来讲，没有音乐仍然可以敬拜，可是会稍微失去这三个层面。这样哈，大家知道这三个层面是音乐跟我们信仰很共通的地方。那接下来的讲义上面我写的是在敬拜的里面，圣乐可以做到怎样的功能？一个是怎么样传达神人的讯息，一个是促成群体的合一。接下来是什么？
是
见证神的荣美。接下来是祭物的献上。对，祭物的献上。接下来那个什么崇拜中的程序，这个是另外一个议题。所以关于这个是关于是圣乐的，一个很大的功能。第一个是。圣乐传达神人的讯息，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去翻经文，可是你们的讲义上面有圣经节，对不对？有没有？你们回去翻，因为这是一个总复习，所以自己翻。在古代很多国家，音乐家都被叫做什么，你知道吗？那些很多国家的音乐家被叫做王室仆从，或是神殿的使者，因为他们都跟着音乐，好像跟宗教有魔法紧密相连，所以不是只有基督教有音乐，音乐好像可以把那个崇拜的人带到那种跟神超然的经历，所以神殿里面有一个使者，就都是音乐家嘛。王室里面有一个仆从，也是懂音乐的啊。所以其实他可以把这个崇拜的人带入那种超然的经历。像玛利亚，她怀耶稣，她就讲不出话来，她就唱中尊主颂了。上礼拜我讲上帝要对百姓说话，也叫摩西教他的百姓唱一首歌，这些都是传达人对神或是神对人 的这个情感啊，这种讯息啊。第二个，圣乐促成群体的合一，外面的社团都有共通性，你喜欢唱歌就去合唱团，你喜欢干嘛？就是反正那个社团有很多种，对不对？那教会教会是什么人都有，教会是多元性。那多元性的话，你不同的族群要唱，如果能够唱同一首歌，好像 那种天国天家哈，大家一起牵着手，然后往前，成为一个朝圣者。哦，所以你唱诗的同时啊，你其实你不自觉的已经在跟两种人相通了，一种是你旁边的那些信徒、圣徒、众圣徒了，还有一种人就是你唱的诗歌里面那个作者，我们就姑且叫他做古圣徒啊。我们跟众圣徒、跟古圣徒相通，所以之前的线那个疫情期间的线上崇拜，我们就很难感受跟会众一起相通的那种感受。来到实体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你可以听到旁边人那种一起大家手牵着手那种，好像一起唱同一首歌哈。圣乐促成群体的合一。第三个，圣乐见证神的荣美。哎，这个要讲好的圣乐哦，见证神的荣美啊。如果不好，反而糟蹋啊。在以赛亚书43:21有说：“这百姓是我为自己造的，要述说我的美德。”就是我就是上帝啊。艺术哈都被归入那个美的范畴啊。如果有一个很美的生命，然后唱出一个很美的歌，是不是会把你带到天上去？所以其实我这里列了两点，一个是技术要好，一个生命要美。技术要好这件事情，就是教会这两个没有说哪一个比较重要，都很重要啊。教会音乐，如果你要把音乐把神的荣美唱出来，你不是有心就好。你要么你就不一定要什么彰显神的荣美啊，但是如果现在有一个很爱主的人，然后在台上领唱说他音唱不准，你会不会觉得很，你又不能指正他，对不对？你会觉得为他捏一把冷汗。有时候有一些敬拜很美，但是单单那个弹琴的人一直弹错音，这个是关于技术美的部分。好，那生命要美，你可能听过那个技术很美，但是不感人的音乐，我听太多了。神的荣美是透过一股那个属灵的生命力表现出来。所以这个神的荣美这件事情还值得再去探讨，我就讲到这里哈。因为这个怎么叫这百姓被造是为了彰显我的荣美。好，接下来简单带过，现在就是圣乐要成为祭物这件事情。因为在希伯来书13有讲到说，以颂赞为祭献给神，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嘴唇的果子。音颂赞是一个祭，以颂赞为祭。音乐是恩赐，要回奉献给神。旧约我们都献牛羊，对不对？那今天你在教会唱诗，你有没有想到你是一个献祭的行为？如果你把它看成一个献祭的行为，那就很严肃了。下面我列了几点，这个都是旧约里面神对那个献祭的要求。那我只能简单带过。第一个是无瑕疵，第二个是分别为圣，第三个是听命圣灵献祭，第四个是祭物会成长。都有经文，你们可以去看。他说无瑕疵是不能有现有瑕疵的。大家不要以为一定要很高深的音乐，因为音乐恩赐大家不一样。有能力的献牛羊，没能力的献斑鸠，这是神对祭物的要求。那为什么诗班要练那么久，然后才献一个两三分钟的曲子？这跟献祭是有关系的。如果你说你不是诗班员，你是会众，你也不好好唱，那也是有残疾的。也是有残疾，我就一面教就一面想我自己。有时候唱诗班的时候，我会比较认真；会众的时候，我就比较不认真。这个，也要检讨。反正那么多人嘛，不一定不差我一个人嘛。 但是等一下会再讲啊。第二个是分别为圣，分别为圣，旧约有一个例子，就是出埃及记那个例子，他说会幕如果，他们不是要香成为那个祷告吗？成为他们上帝叫他们说，你们制香哦，要如果是为了闻香味，这个人要从民间剪除。也就是说，分别为圣这件事情是不可以做别人用途，你连制香都是要为我做，你不要为了想要自己去闻香味。这个是旧约出埃及记三十章三十三节跟三十八节哈，就是你不能有顺带的副作用啊，你动机不能掺杂，好严格哦哈。如果要再讲下去，有好多我们现在掺杂动机不对的人啊。我比你们先想了，所以我举了几个例子，但是你们可以再发展下去。譬如说你唱诗是为了等人啊，啊譬如说你音乐是只是他唱诗可以等人，但是他不是为了等人啊，或是你的音乐只是为了调剂气氛，或是你献奏是为了填充时间啊，那个走后就是诗班为了要吸引舞蹈员，这不能成为你主要动机啊。这个他可以顺便做这件事情，但是连顺便有时候也不行哎，那个做香闻香味，顺便闻香味也不行，所以我不知道上帝的标准到底在哪里。但是我只能说分别为圣这件事情是很严肃的啊。第三个，听命胜于献祭啊，扫罗在献牛羊的时候，他不听神的话，这个是亚玛利，他把亚玛利人杀了以后，那他不听神的话，所以神不喜悦，他有献祭，但是他没有听上帝的话，他提早献，而且他们要叫撒母耳献，他没有献，他没有等撒母耳。也就是说，不要自我中心，崇拜的主角是神，不是我。不是我今天怎样，我今天哎呀我白去了，今天没有领受什么的吗？其实也先不要讲那么快，现在有很多的诗歌都很自我中心，你去看现在的诗歌，非常多自我中心的歌。如果今天时间够，当然会举例子，但是就你们自己去想一想，我今天的浓度都很高啊，你们自己回家自己稀释。最后一个，祭物会成长，也就是说恩赐可以操练啦。评断祭物的是神，祭物如果有瑕疵，人也不能轻易论断，不能轻易论断别人献祭的动机。因为成长是一个生命现象，你可以有计划的去栽培一些有音乐恩赐的人，等他成长。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该学习的，我讲这个并不表示我已经做到了。譬如说有时候我在带师班的时候我就觉得音不准，我就死要那个人站起来把他唱准，可是回到家我就会觉得说，那个人今天是不是生病了，那天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或是他发生什么事我都不知道啊，我就为了音乐的原因，我不是为了这个，但我也不可能去问他他的动机是什么，他有没有练习。我每次带完师班回去，我女儿就跟我说，因为我女儿跟我同一个师班，她说你今天你不应该讲人家怎样啊，讲那个人怎样，你下次要改进。哎呀，我下次，对，我就觉得我那么多师班员，我要怎么等他成长，这个成长快，这个成长慢，我不知道。但是就这个原则来讲，祭物是要等待他成长的，恩赐是可以操练。这个是关于献祭的部分啊。糟糕，献祭已经讲到现在了，现在好，那我再快一点带过去好了。敬拜程序中的圣乐，我简单带过去这几个，一个是序乐，一个是殿乐。一个是会众唱诗，一个是诗班献诗，一个是崇拜乐章。 当我们崇拜的时候，这几个时段你在做什么？序乐的意义，我帮你大家整理一下。序乐就是那段时间，不是看周报，不是看什么，你要在要看再早一点来看。那段时间是一个安静准备，然后也是一个宣召。宣召上帝说来呀、啊、我们来敬拜。上帝在宣召的时候，你在做别的事情、哦、我觉得我们应该谨慎看待序乐。殿乐的时间是一个今天整天崇拜完了，我喜乐而领受，领受祝福，领受差遣。那关于会众唱诗，我会用三堂课来讲，这刚好，所以我就不在这里讲。但是会众唱诗是教会音乐的灵魂，而且要用灵跟悟性歌唱，之后你就来上这个课，大概就知道我会分三堂课，它很重要，所以我才分三堂。诗班呢，诗班用两堂讲，诗班在环堂是很被注重的，所以我那两堂也会讲讲诗班现实。最后一个是崇拜乐章，所谓崇拜乐章，就是我们每个礼拜一定唱的，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当你听了以后，你以后唱，你就会特别有感受啊。这些崇拜乐章的曲子是经过好几个世纪存留下来的，那看是哪一首，但是它基本上它都是两个作用，一个是给崇拜指向方向、秩序结构方向，它是给予崇拜指向，给予这个崇拜的秩序啊结构的方向。然后第二个功能是它真理固定的教导，真理固定的教导，每个礼拜一定要唱嘛，所以会众很容易在那个时候很大声，你会发现每次都是那个时候最大声啊，而且又整齐，而且会众很有安全感，他不会唱错。它的优点就是这样，那它的缺点就是会怎样？有口无心，反正每个礼拜一定唱，会僵化啊。那所以这个又牵涉到一个议题，就是这种仪式到底要不要的事情。仪式很重要，仪式，像仪式感这个词，不是常常在很多人的嘴巴里面出现吗？仪式哦，你没有仪式感，那什么你有仪式感啊？不要小看这些仪式啊。像昨天我来参加周六晚崇拜，江牧师在上面领啊。我忘了是哪一个，他领完我教大家坐下，大家就自动会坐下。哎，这个就是仪式带来的安全感跟整齐，因为以往都有这样的仪式嘛，所以仪式会给一个秩序啊，然后会给会众的安全感。好，来我们教敬拜的部分大概就提到这个部分。好，教育牧养呢？教育牧养呢？我几个重点啊、哦，大家一起念好不好 ？A，
圣乐存在真道。
B，
圣乐牧养灵命。
C，
圣乐教育信徒。
好，就到这里而已。然后那个三重教育是另外要提的。你看啊，什么叫做圣乐承载真道？乐可载道。神学很硬，圣乐把它软化下来。如果今天有时间，我会带你唱普天颂赞第二十三首，那浓到不得了，普颂的二十三首，那个浓度高的人的曲子，它承载的真道特别多，但是不一定说一定要唱那种曲子，因为每个人经验不一样，唱的时候会各自去稀释它，但是总之圣乐可以承载的，它有空间，给人足够的空间唱的时候能够承载这个真理。早期教会的诗歌，早期哦，离我们现在很远哦，早期诗歌都是为了他们那时候都为了怎样抵挡异端，这个异端出来了赶快，而且那个异端还有诗歌，那我们赶快，我们这个正端赶快唱一些歌，然后都是他们那些啊，唱歌一定要有内容才可以抵挡异端，还可以教导信徒。所以圣乐确实可以载道，不一定只有讲道可以。 第二个圣乐可以牧养灵命，这个不可否认，大家都知道了啊。那医治的话，就是像大卫弹琴医治扫罗啊，这个例子啊，哈、哦，撒母耳记上啊，还有振奋，你们有这个细则吗？
哎，没有，刚刚你们没有细则。
哦，没有哈、哦。哦，叫圣乐牧养灵命，好、哦，你们没有。
OK， 我。几个就是像医治啊，这个只是列出来，你可以振奋人心啊，可以训诲信徒啊，可以团契啊，啊，医治的方面就大卫、扫罗啊，弹琴赶走扫罗的。那振奋的圣经中的例子就是保罗、希拉在会中在狱中唱诗，对不对？他们唱诗的时候，他们灵命就刚强起来了。啊、那训诲呢？在诗篇里面哈，训诲的东西啊是歌词重于歌曲，歌词重于歌曲啊，因为它训诲的诗歌大概都是比较浓厚啊。佛教也用佛诗在牧养信徒。那团契的部分，就是大家一起唱诗的时候，那个唱的人跟听的人。可以建构一个群体的意识，同样享受一种价值观。这个是圣乐牧养灵命的层面。第三个，圣乐教育信徒，他除了牧养，他还有老师的责任。他教育我们什么？教育我们认识神、渴慕神，还有教育我们、啊、太多了啦，教育我们一些价值观，教育我们一些审美观。如果你来不及记，你就回去听，没关系，有人都写也很好，因为其实我的 YouTube 上面大概都有，就来不及了。那重点不是写正确啦，重点是你有没有经过这堂课以后，你去想过一些你没有想过的，这样就好了。好，圣乐是不是可以教导信徒认识神？早期的宣教士他们那些从国外来的，可能华文他还不太会讲，他们就赶快教信徒一些圣诗，让他们认识神，所以才会出现老一辈的会，他们有时候会唱心呀受平安，心呀受平安，我的水主当灯，心呀受平安。他说信耶稣，平安信耶稣，然后就把这个真理很快的先放在信徒当中，让信徒赶快的认识神，啊，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诗歌更多的认识神，然后更多的渴慕神，因为那个文学透过音乐可以提升我们的灵性，所以我常常有时候就讲不出话的时候，我会用诗歌来灵修。用诗歌，而且成为我的诗本，成为我的灵修材料。有时候一首我会灵修一整个月。当然，如果在诗班，我有时候也会拿诗班的曲子来灵修啊。圣乐还教导信徒价值观，那个艺术本来就要追求完美的，你追求卓越，努力。这个价值观在这个世代也常常有吧，所以我也不用特别强调，因为大家都要努力。但是以音乐来讲，我会觉得以价值观追求完卓越这件事情，你会不会想要你本来只能唱到啊，哆来咪发嗦拉西哆来咪，然后你就一辈子20岁的时候到50岁的时候，你都只唱到咪，甚至还。下来唱了瑞，可是上帝给你可以唱到拉，那你可不可以好好的努力去发展上帝给你的这个声音？我说的是这个追求卓越这件事情，以音乐来讲的话，是艺术来讲的，就是这样子。但是那连带来讲，如果你没有好好，你明明可以唱到拉，可是你那天不舒服，心里不爽，那你就 唱到咪而已，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你没有做到管家的部分，因为你要把你的声音管好，这个都是一个潜在的一个价值观的东西，还跟审美观呐、审美观，你接触好的声乐，你就可以提升，可以体会到上帝的荣美，孕育出那种创造性跟那个审美观，所以这个是幸福被圣乐教育的部分。那我再提到那个三重教育的部分哈、三重教育的部分，就是因为圣经有特别提哥罗西三章十六节，他有讲诗章颂词灵歌，诗篇哈、诗篇的吟诵到初代教会都还一直有，到耶稣基督时代都有。那但是耶稣时候有很多外邦人信主了，他们不是犹太背景，所以他们就会开始唱诗篇，唱一些自己的歌远胜于诗篇，就是产生颂词这件事情，都是灵歌。所以颂词呢，诗章颂词灵歌有它狭义跟广义的一个定义。以狭义来讲啊，狭义来讲，诗章是就是旧约的诗篇，这个很狭隘狭窄的啊。然后颂词就是新约的颂词，但是以广义来讲呢，现在有人把广义把诗篇讲成就是所谓的离音乐，因为比较离音乐比较，我先讲完再解释。颂词把它讲成是会众音乐，这是广义哦。那离音乐比较深，会众音乐比较浅。离音乐的变化比较大，就好像诗班唱或是以前唱弥撒曲啊那些，那会众音乐比较浅，变化比较小，比较容易被唱嘛、所以就像我们现在唱的这些圣诗，那有人这个狭义来说这件事，有人广义来说这件事情，但是总之其实没有一个很绝对的一个定义啊。那灵歌我都还没讲，灵歌就是大概就一样，狭义广义都一样，但是就是造就个人的灵里的经验的一种欢呼吟唱啊。就是基本上灵歌那个调子会比较重要，比歌词重要，因为它歌词没什么但是那个调子让它灵好像升到天上去的感觉。灵歌比较取重于词，这个又回归到我刚刚讲的那个曲子，音乐本身好像可以把你带到一个那个灵的层面啊。所以哈，我现在提诗章颂词灵歌，它是很丰，我们的圣乐是很丰富、很多元的啊。平衡，你要平衡去接触不同类型的圣乐啊，你的鉴赏力才不会失衡嘛。就不要每天信主五年了，你都只有听赞美之泉。我没有说赞美之泉不好，但是我是说你没有扩展。但是确实有一些信徒，他平常哪听什么音乐，能够在捷运上面听赞美之泉就已经不错了，对不对？我知道很多现代人都这样。但是如果你要努力一点。我们华人堂算是大概，你看这里十几个人来上课，我刚结束华神的课啊，他们有十四个人报名，有十个人的教会，他来自十四个十二个不同教会，他们有十个教会敬拜只有唱赞美之泉。那我就在课堂中介绍很多赞美之泉之外的好歌，我不能说赞美之泉不好，但是我介绍了很多好歌，他们才说老师，我信主这么多年都没有听过这种歌，我们在华人堂是有听过的，但是很多教会的人是没有听过的，就是现在有就整个敬拜方式，传统诗歌变成被忽略了，所以我才急着做那个诗歌交唱，因为不要让人家一按就是那种我想我要赶
那诗歌交唱，我录了很多诗歌交唱，你知道吗？哎，我昨天就泼在群组里了，哦，就是来不及啦，但是聊胜于无啦，啊，哦，然后录一些好的诗歌，刚才这首也有录，然后回去放在你们当中，我筛选过才录的，不是所有传统诗歌都好了，啊，但是也不用我筛选了，我告诉你啊，经过几个世代以后，上帝自己会筛选，所以也不用担心。但是就是我们只活在那个时代，我要做圣乐工作。好，第三个圣乐与传扬见证，在讲第三之前，有没有什么问题？我让大家喝喝口水，我自己也想喝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是值得讨论的？
我是，你刚才讲说有的诗歌哈叫个人化哈，
我刚才没有讲，
我
可能是啊，
自我
中心，
就是个人化，
比较没有指望，不是不一定个人化，是自我中心，就是由我出发，
就很主观的感觉嘛，
嘿，
他不能，因为每个人信仰就是很主观，并不是客观的哈，客观是普罗大众大家。聚集在一起来敬拜神，是客观啊。
不是，我来吧，我把你，我知道你在讲什么。我因为节省时间，不好意思。所谓客观性，就是比较是上帝对信徒真理的传递；主观性是我对上帝的。客观有一个名，那个诗歌的名，大部分的 hymn，你都属于客观的，就是比较圣诗。Grace, P-R-A-I-S-E 嘛，哈，对 ，Grace 是比较主观性的，好，那个叫赞美诗，两类都好，两类都要唱。我现在讲的主观性不是指赞美诗，我是指，好吧，我是指一些曲，就是你唱三首，你三首当中是神，你来医治我啊，你让我，你拥抱我啊，啊，你什么啊，三首当中是这样子的。啊，你会不会越唱越自我中心，或是就是我啊，简单讲就是我的字很多啊。你注意去看，不是说有我这个字没有，但是你会发现有些曲子哦，你乍看真理没有怎样，但是你唱了五次十次，你就真的会自我中心。你们慢慢去体会了。就唱，然后又重复的唱，然后你会把那个焦点集中在我怎么样的？
因为有一首诗歌一开口就是我，我不知明天将如何。
不一定是我，就是不一定说歌词上面不能有我，我只是说有一些东西唱，你们可能需要我举例子，对不对？我现在没有时间举例子。好，那慢慢来，不急，没关系。圣乐与传扬，传扬见证，圣乐与传扬见证。哎，这个牵涉到你是不是只有听诗歌，还是你平常有听什么音乐没有？我现在指的是造就你。如果我讲的是很广义的，譬如说，先把标题讲了再说，不然我会扯得很远。第一个是见证神的荣美，第二个是见证神的善，第三个，真善美啦，那以赛亚书那个，他神是一位很爱美的神。我为什么这样讲啊？因为教会比较注重真跟善，比较少提美这件事情，所以美常常被忽略掉。那个美哦，比如说你看旧约上帝在造圣殿的时候，那个宝石就是很华美，对不对？祭司的礼服都是很精致的，哪里要放个铃铛，精致哈。所以华美跟精致这件事情是可以刚好的，它好像就特别会强调到
那个技巧的部分，技巧部分。那会众会幕圣殿用了很长的篇幅，这件事情让我本来很纳闷，为什么要用那么多的长的篇幅来讲这个会幕啊？但是他把那个技术规则都讲得很清楚。那这件事情让我们看到，其实神是很注重这个美的。那你看嘛，你看那个梅花鹿嘛，那个花纹嘛，你看神是最爱美的那一位。那你看我家那个凤梨，为什么那个上面要这样？啊，你不觉得那个庞克头是很像那样吗？庞克头就是模仿这个凤梨的头嘛。我就觉得上帝哈很幽默，然后也很美啊，美跟创造有很大的关系的啊。也就是说哈，你要讲艺术之前，你要先有技术了啊，先有技术才有艺术哈。但是朴实也是一种美，不一定要华美，不一定要精致啊。华美也不一定不属灵。那我为什么这样讲，是因为我觉得我每次看到外面合唱团要求那么高，我就会觉得教会为什么不能像外面合唱团那么好。而且我被一次经历很大的打击，我在这里讲过，我在讲有一次我们师班请了一个小号，那我打电话跟他联络的时候，我说要不要把谱先寄给你，他说哦是教会的那就不用。我听到这样说，我整个人就是说，他一般人对教会的看法是教，他是乐团那个国家乐团，他就觉得啊，是教会的不用，为什么他有这种观念，我就觉得教会音乐为什么会被他看不起。我讲的是一些音乐家，那所以我觉得
认为比较简单吧，比较非常难讲。
对，没啊，对啊，对啊，我只是没有讲出证据而已。对他来讲太简单了。对，就是你们教会哈，就是有心就好了啦。你要再讲下去就是这样。那所以在美的部分，我觉得我一直在努力做这件事情。但是我穿的不是很漂亮的哈，但是这个美有很多层面的哈，只是教会里面比较多注意真跟善，但是美确实可以怎么样？我这里有写美化人生啊，那善呢可以启迪人生，真呢可以表现人生。经文你们自己看，善的部分呢？腓立比书四章有说，真实、可敬、公义、清洁、可爱、有美名的，我们都要注重。所以刚刚美的部分强调的是这个技术的东西，那善的部分就是，也就是说圣经中的美跟道德有关系，跟道德有关系。合宜的美啊，圣经中那个合宜的美啊，是有次序为神效力的。不合宜的美啊，有一种不合宜的美是罪造成的脱序。你看哦，撒旦是什么？美丽而堕落的天使。撒旦是美丽而堕落，他美丽哦，但是我们只是不讲成丑而已。不合宜的美，圣经有合宜的美，不合宜。合宜的美是有次序为神效力的，不合宜的美是最造成的一个脱序啊。那所以我们人在追求完美的时候，我刚刚第一点讲美嘛，第二点又制衡于第一个观念，人在追求美的过程里面，动机要存着悲悯啊。那我就想要我自己，我要存着悲悯的心来看，如果要追求美，要善的话，我要来存着悲悯的心来看那些品味不同的人。技
技巧哈、跟动机可以是两回事了。技巧跟动机，我现在已经论及到动机，前面是讲的是技巧。你最在历史中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技巧跟动机分开的，就是那些杀人不眨眼的纳粹，他们可是听着极美的古典音乐，但是他会欣赏美的音乐，但是他没有悲悯的心。真的，那些纳粹人员都是高层分子，那他们是杀人不眨眼。所以我们在讲美的时候，也要顾及到这个善的部分啊。善的部分就是美，刚刚我强调的是一个创造性。那善的部分，我要讲的是一个救赎性。好的圣乐是要把你救赎起来。一般来讲哦，音乐有分主题跟副题的啊。主题啊是那个很美丽的意象，那强调那个原创的美好啊。那个副题是强烈的那种现实感，也就是说你强调那个堕落啊，人一被造是美的嘛，然后也有这个因为罪而堕落这个部分。对我自己来讲，我常常沉浸在艺术的那个悲观的里面。我以前以为啊，把人性哦，那个音乐把人性挖得越深哦，就是越有深度，本来就是嘛，这没有错。但是有些艺术家都很病态，跟有忧郁症，都是因为想真的想太深了，他们没有被神提升起来。属神的音乐也不能全然啊，全然说很快乐很快乐的，但是你双线发展，你要有一个。乐观的地方也有悲观的，你要双线发展，你要有强烈的现实感，你也要描述那个被造堕落。但是你有美丽的意象，你就会带入那个原创的美好，对不对？有一些流行音乐你唱会儿，你是抒发了情感，但是唱好想去自杀了。好的声乐是要把用一种艺术的语言把人提升，把人带回家，带回天家，这就是救赎了，这就是救赎。所以很多艺术家，你看他闷闷不乐，其实他是有原因的，他是看到那个这世界的败落，然后他们才能作曲呀，然后他们才能做出那个很有深度的曲子。但是其实如果像我信主以后就不一样了，感觉就不一样。这个是上帝，因为我认识上帝的善而把我救赎回来。最后要讲一个真的部分，要好的圣乐要见证神的真啊，神的真也就是说你要表现人生真，圣乐是要为真理做见证，不是为了盈利或是讨好会众讨好听众。那真也包括想象力，其实想象力也是神给我们一部分，所以很多音乐家就很会乱想一些东西，那是因为想象力太丰富了有想象力的人，他做出来写出来文章就是很美，没有想象力就会写今天是雨天，有想象力的就会写那个雨滴打在车上车窗上的声音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两个完全是在描述下雨天啊。对，那这个想象力其实圣经也有，你知道吗？圣经里面有，我讲的是想象力不是全然来自于魔鬼，当然魔鬼会引用人想一些有的没的啊，那所以也因为这样教会都不敢谈那个想象，因为很容易偏到魔鬼里面去。但是圣经里面我发现他有好多想象，他说天国好像芥菜种，芥菜，然后呢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每个人想的罗德妻子都不一样然后对，这些都是有想象力出来，文学的想象力。 所以想象力哈，就是让你有盼望，因为你望梅可以止渴嘛，都有盼望嘛，对不对？啊，你知道到天上的时候有羔羊的歌跟摩西的歌，很显然哈，有一些音乐中间经过了审判之后，它会存留到天上。啊，人间的音乐很短暂，有一些一下下就下排行榜了哈，那就是真正的音乐会不会让你失去的盼望啊？最后我提一提圣乐跟俗乐，你接触一首音乐啊，那个音乐的作者一定影响你的价值观，一定影响世界观，不是价值观，一定影响你的世界观。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大四才信主，可是我大一、大二、大三弹着巴哈的曲的时候，我一直想，这个人，我也不知道他是基督徒，我就觉得，哎，好像应该有蛇，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这样想，但是我确实后来信主以后，我才知道他不只有神，他是一个很好的神学家，你知道吗？巴哈是一个神学家。所以平常都接触什么音乐很重要哈，除了诗歌也可以听听别的。你现在放十首歌词没有歌词的音乐给你，你大概也分辨不出什么是圣乐是什么俗乐。音乐是中性的，如果要涉及动机的话，你要分辨圣俗太难，很难分这个圣乐俗乐，如果没有歌词有没有什么。但是建议你用上面那个真善美的原则啊。只要是好的音乐，不限诗歌你都可以听，你会因为好的音乐可以提升人的修养，陶冶人的性情。最后做一个结论，荣耀神又能见证神的音乐，应该是能传递有神的世界观。有一些音乐你觉得像我们听一些无调音乐，我就觉得它就是没有神才会这样子。那些音乐它在干嘛？这个叫还叫音乐吗？那好的音乐，好的圣乐是要技巧卓越，忠于真理，要存着悲悯和想象，然后带来救赎跟盼望。这样的话，你的人生才能被美化、被启迪、被表现，来见证上帝原来创造你这么美的一个人，啊，这么好，这么真，这么善，这么美。好的音乐是值得一听再听，所以乱世之中仍然有美的音乐。甚至，我们以为灾难来了，但是那时候更需要音乐。好。我就然后我最后介绍一本书，叫做《基督徒的艺术观》，它是学员出的，有兴趣的人可以自己去薛华写的《基督徒的艺术观》，学员出版社，它里面讲得更清楚，大概是这样。好，那我们这堂课是。到十五分嘛，以前是到十分嘛，我很遵守。你看，刚好十分了，那我们再把刚才那首歌唱一次，然后我们就做一个，有什么问题吗？对，
我这个问题啊，就是你刚才讲说，好的诗歌要经历这个神学、文学、音乐性的考验，然后当然。可是这首歌，那个他是我的一切，让我听了非常感动，因为老师好像把他的诠释都弹在里面了。
是。
哦，像那个第七、第八小节、十五、十六小节是渐淡下去，突然淡下去，那种感觉就突然不一样。后面的那个副歌进行的时候，就层次的增强了，会更好听。那我想说，老师这个我们怎么样？
诠释一个曲子。
对，这首歌怎么让我们欣赏这首歌？更正赞美的这个那个好听的部分。
哦，谢谢你，你都会引发我一些下次上课的，所以对曲子可以更多的解释，对不对？
是。
OK。谢谢，我会放在心里面。然后顺便讲一下，明年的上半年，我
会着重去这个分析跟介绍，我会把这个放进去参考。
我的意思说，这首歌还有没有更它的更多的亮点呢？在里面。
是更多的亮点。好，其实啊，它的音乐就其实好多同音了。以那个来讲，以音乐的创作来讲，它同音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但是它的曲子以音乐来讲，它层次性很高。第四行的时候，滴滴答答答答滴滴答答，然后就回到那个与我们关系，与我们关系，我那时候我就不弹了，对不对？然后让你们清唱，让你们有点不要被我带动了，让你们有一点思考。我是故意，那个时候我感觉音乐给我的感觉是，我要给大家更多的空间，但是有时候我又带理性起来，是因为。那时候你们需要引导，有些我要放给你们主动，这个是以我弹的感觉来讲，然后哒哒哒哒哒哒哒，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哒哒哒哒哒哒，西哒嗦，然后接着下来，对，然后你刚刚提到，哒滴哒哒哒哒哒滴哒滴，提下起来了，对人类真的漠不关心吗？不是的，他伴我走，答案出来了。所以其实做一个是曲子要做得好，一个是诠释者要诠释得好，还有第三个音乐要好，有三个很大的区别，一个是本身作者，一个是诠释者，一个是唱的人，那个接收的听众，大概是这样。好，我们唱一次就结束好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